6月7号星期二，今天开头先聊点比较黑暗的话题哈，就是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因为最近在看一篇文章，里面写到了一个美国的数据统计，说参与调查的9到10岁的儿童中，每12个人中就有一个有过自杀的念头。还有一项调查显示说，不到50%的父母察觉了自己青春期的孩子有过自杀的念头。其实不同于成年人，孩子的这种自杀的念头通常是在冲动之下采取的行动，而不少失去孩子的父母最后也是后悔莫及，就是总是在想 what if 哈，假如我早进去他的房间10分钟，假如我们没有吵那一架。那根据美国的数据显示，有1/3自杀过的孩子并没有显现出任何的预兆，也没有抑郁症的这些诊断，只是因为不开心、心情低落而导致的冲动行为。就某种程度上就解释了另外一个统计数据，就是为什么拥有枪支的美国家庭，他孩子的自杀率是没有枪支家庭的4倍之高。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大概有2次想过要自杀，有一次甚至真的采取过行动，我的父母完全不知晓，他们也从来不会觉得我可能有这样黑暗的想法哈，就这点事儿至于吗？然后这点挫折压力你都无法承受，然后甚至就简单的把它归为青春期的叛逆等等。而我这个人的性格也一直都是，我觉得我是太阳型的人格哈，就那种发光发热给大家带来欢乐和能量的人。但是即便这样的一个太阳型的人格，其实他也有心情灰暗到冰点之下的瞬间。讲这个其实更多的是希望父母可以重视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倒不是说啊要带他去看 therapist 去看心理医生或者心理诊断什么，我觉得这倒不用，更多的是你要注意观察、倾听并且尊重哈，这是父母和孩子相处中最起码的。因为他们一天在学校8到10个小时所经历的那一切是你所不知道的，他那个世界你可能很难理解和很难窥探。那如果说他在家里继续遭到否定或者所谓批判式的教育，而不是关怀和爱的话，那么恐怕会把孩子推得越来越远。而且要注意，童年和青春期所留下的这种心理创伤，有的时候会伴随到成年之后，甚至会影响他和其他人的相处，也会影响他未来小家庭的这种质量哈，他和他孩子，他和他妻子或者和丈夫之间的关系。 OK， 来说新闻。来到英国，保守党的议员他们对党魁 Boris Johnson 进行了不信任投票，有221人支持他留任，148人反对。那 Boris Johnson 算是顺利过了这一关，可以继续的当保守党的党魁，也继续当他的英国首相。但是你想象一下哈，有148个人就要求他下课，这是一个多么高的水平。虽然是很尴尬，但是 Boris Johnson 就是说哈，就是咱们就翻过派对门丑闻的这一篇吧，票你们也投了，咱们现在可以 move on 啊，干点对这个国家有意义的事儿等等。那根据规则，其实12个月之内，保守党的议员是不能够再发起任何针对 Boris Johnson 的不信任投票。不过英国媒体都这样点评说， Boris 他是赢得了这场战役 battle， 但是没有赢得这场战争哈，没有赢得这个 war。首先是派对门丑闻的调查并没有结束，反对党表示会通过议会中的跨党派 committee 那种委员会对 Boris Johnson 继续进行调查，看他是否故意在议会质询中撒了谎。另外呢，保守党内的一些议员要求 Boris Johnson 走人哈，甚至还有一些议员去游说 Boris Johnson 的内阁成员，就要求他们劝他辞职。从过往的英国历史来看，像撒切尔夫人、特蕾莎梅这些前保守党的党魁，他们基本上是都熬过了那个不信任投票。但是呢，这个不信任投票基本上是他们事业的一个分水岭哈，没过多久他们最后都选择了辞职。就是英国的这个党派内部要想发起这个 vote of confidence， 其实是需要有15%的这个党派的议员联名哈，然后才能够去启动的。那之前保守党的议员就一直是凑不够这个人启动这个投票，但是这一周哈就凑够了，并且你看到有148个议员是要求他辞职。那有人将这一次投票称为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Boris Johnson， 就称为说这是 Boris Johnson 啊首相生涯终结的一个开始。那也有人把他现在的这个执政时间叫做 Boris Johnson borrowed time， 就是借来的时间，也就是总之对他的未来不太看好。那如果 Boris Johnson 过一段时间选择辞职了，会发生什么呢？ 保守党会重新投票选出党内的党魁，而这个党魁就将当英国首相哈，直到下次大选。今天美国股市有一只很贵的股票亚马逊完成了1:20的拆股，$2,447的一股的股票拆完之后股价变成了$122，就更方便投资。另外一家大公司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a， 他们会在今年的7月15日进行拆股，也是1:20的拆法哈。其实谷歌他们这家公司是比较擅长玩资本游戏的，他们之前就把这个股票拆成了 Class A、B、C 哈，然后就是在投票权上有一定的差异，比如说 Class A 啊 A 类的股票，他们是每一股对应着一个投票权 ；Class B 因为更多的是被创始人团队和早期投资人所掌握，所以每一股股票对应10倍的投票权，而 Class C 就是那些没有投票权的纯股票。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们又将公司从谷歌更名为了 AlphaBeta， 而同样呢保持了这个股权的结构。那么这一次会在7月份进行拆股哈，也是因为现在单价太高了。目前呢 AlphaBeta 它每一股的价格是$2,330。的确太贵哈。一拆完之后 ，retail investor 这些散户们就可能更加方便的去进入购买。像过去不论是亚马逊还是谷歌，我基本上都没有加入到自选，没必要看，太贵了。但是现在，他们都100多块钱之后，我就可以加进来了。在今天美国股票的市场就是先是高开哈，后来是低走，最后基本上是一个平盘的状态。那么今天在一些受关注的股票中 ，Twitter 下跌了2%，因为马斯克通过律师向 Twitter 管理层发了一封信，就是说 Twitter 一直在拒绝马斯克的要求，不愿意披露他们平台上究竟有多少日活用户是那种 fake account， 就是假的哈。这也违反了马斯克的收购协议。而且威胁说，假如推特的管理层一直拒绝配合的话，马斯克可能会选择中断收购。之前马斯克这种话他已经在推特上发文说过了哈，但这次不一样的是，这封信他是正规渠道提交给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并且因为推特是上市公司嘛，是在这个网站上作为公开资料向社会公开的。他通过这一招究竟是要讲价呢，还是他真的在蓄谋撤出？马斯克这个人挺有争议的，有很多人很喜欢他，会把他的名字或者特斯拉的那个标志那个 T 弄到身上变成纹身的那种，当然有很多人不喜欢他。我觉得现在美国总统拜登就是其中之一。像上周五的时候，拜登开新闻发布会，然后就被问到说马斯克看衰美国经济啊，你怎么看？拜登很反感的说，那我只能祝他在前往月球的路上充满幸运，就是言外之意就是这样的人地球都快容不下他了。马斯克其实也很讨厌拜登，虽然他承认在2020年总统选举的时候他投票是支持拜登的，但是他现在在 Twitter 上经常批评这届政府哈，总是试图把特斯拉边缘化，然后发布一些无视特斯拉的政策。其实过往很多很多年民主党的政策一直是非常有利于特斯拉的，但是两人的交恶主要是大概源于工会，拜登很支持工会的存在，就是汽车工会的存在，而他酝酿在推一项法案，就是允许工会存在的电动汽车厂商可以获得额外一层的优惠。而特斯拉虽然是电动汽车厂商，但是因为马斯克极为反对工会组织，禁止工会的成立，所以到时候这个优惠就可能跟他们无关哈。然后另外马斯克还觉得拜登总是厚此薄彼啊，每次谈到美国汽车工业的时候只会提到福特和通用，但是特斯拉其实在美国汽车制造厂商中，尤其在过去两年他们新增的就业岗位也比那个传统的两家车企要多得多得多，但是拜登从来不提他们。其实我觉得拜登他肯定他很老了嘛，很顽固，性格上也有他的弱点，但对于马斯克这种人哈，一个大概有800万粉丝的大 V， 那你其实拉拢他对于他未来以及民主党未来的这种选情都是更有好处的。而且拉拢他其实很简单，比如你请他来白宫做客，随便聊一聊这个特斯拉，然后 SpaceX 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然后来听取一下马斯克对于这两个行业发展的前景，然后合影拍照，你好我好大家好哈，然后你总比把这样的一个大 V 生生的推向共和党强。可是拜登就做不到。最后我们来说一个球星卡，就是 那些真实的卡片、纸片、球星卡，有人还在交易和收藏球星卡吗？有哈，至少在美国好像还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市场。本周有一张勒布朗·詹姆斯的球星卡将在他们的那个平台叫 Gold In 上面进行拍卖，起拍价就是50万美元，说最终可能会以600万美元成交。啊，无法理解，说这是一张独一无二的球星卡，大概2年前推出的一个系列叫 Flawless 完美无瑕系列，然后当时呢，这个一套卡里面只发了5张，有3个 Logo Man 的一个卡片，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詹姆斯做封面的，所以在考虑到詹姆斯现在的这个球技啊等等，这张卡片是独一无二，然后价格极其的昂贵，非常具有收藏价值。我看不到任何的价值，球星卡，但是它既然有虚有球，然后可以形成定价，反正它是有它的市场和受众的哈。这个球星卡的发行公司叫 Panini， 是一家意大利的公司，创办于1961年，从70年代开始，他们就开始看准了体育啊，这个球星卡什么体育卡片这条路，然后花了大量的钱和像国际足联、欧洲足联、各国的这种足联，还有像美国这边像 NBA、NFL 这些体育的联盟合作啊，花钱去购买他们的许可权来发布 trading cards 这些球星卡，所以它挺厉害的，就生生的制造出来一个这样的市场哈。不仅它来制造销售，然后这个市场同时这个球星卡之间还有这种交易，还会升值，然后还有拍卖市场。而且真的有一群体育爱好者非常喜欢收藏这个卡片，可能有些人不买股票不买房产就投资这些东西，也可能会赚到钱，比如在 eBay 上面会去搜啊，会去找啊，然后比如说可能花500块钱买一箱，就为了寻找看看里面有没有他们想要的那一张怎么样。那据说哈，这个即将被拍卖的詹姆斯的有3个 Logo Man 的这张球星卡，就有很多玩家都要收藏，包括美国著名的饶舌明星 Drake， 他也在搜集这个卡片，说之前买了10箱啊，这个都没有找到这一个。我今天看了这个新闻之后，真的是觉得啊，好厉害！就像 NFT 这样的概念都造出来了，然后没想到球星卡这样，好像感觉在上世纪90年代什么，或者是本世纪初很流行的东西，依旧活得很好哈，依旧可以很火。在美国这边还有很多的 trading cards 球星卡的销售门店，或者是交易门店，我进去以后看都感觉能够闻到那种老掉牙生意的味道哈啊！但是他们都存活得很好，通常这个店主并不是赚这个卖球星卡的钱，通常他们自己也是收藏家，然后他们会在网上大量扫货之后发现极品弄去拍卖，像新泽西有一家门店的老板 Phil， 他就是收藏爱好者，然后可能大量收藏中就一年能搞到一两张很厉害的很火的卡片，然后放到他们的那个 Gold In 系统里拍卖，一张可以卖到8万美元。然后他就是说，就是很意外的，就是当社交媒体火了，就是流媒体的那些直播平台火了之后，也带火了球星卡，因为好像让这个市场更加的细分之后，有更多的渠道让这个小团体又聚起来，然后同时又效益外应哈，这个群体又扩大了。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周二。